大家好，那我们现在看天主教教理的2544到2550号，这也是天主世界第十届的最后一讲。那么今天的内容啊，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介绍心灵的贫穷，那么第二个方面是介绍我愿看见天主。我们先看第一个方面，心灵的贫穷。2544号，耶稣吩咐他的门徒要爱他胜过任何事物及任何人，并要他们为了他和福音的缘故舍弃他们的一切所有。路加14章33节。在他受难前不久，他举耶路撒冷穷寡妇给他们做榜样。这寡妇从他的贫穷中把他所有的一切生活费都献出了，摆脱财富的命令，未进天国是必须遵守的。我们先看这个2544，那么这里呢，就是耶稣呢，他要求他的门徒们在跟随他的过程当中，要舍弃一切，不但要舍弃财物，甚至呢，要舍弃自己的生命，为的是呢，要以这种完全的方式呢，去跟随他。所以这里他举出了路加福音第14章33节的这句话，就是你们要舍弃，要背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舍弃一切，背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当然在耶稣他最后一次呢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也举出了那个穷寡妇的那个例子。我们从耶稣所举的那个穷寡妇的那个例子，就是当那个穷寡妇把2文小钱放在献银箱里面的时候呢，这件事情啊是特别得到了耶稣的欣赏。我们通常会觉得这样的一个穷人，一个穷寡妇，这么一点钱，但重点是呢，其实重点呢不是他的穷，重点是呢他对天主的这份完全的依恃。这也是这一个部分里面讲这个心灵的贫穷的时候所要特别强调的这个重点，就是对天主完全的这个依恃。其实呢，对天主完全的这个依恃，那就自然就减少了对财物、权势，也就是说对天主以外的任何事物的这个依恃。那么这个点就是这里面要讲的这个贫穷的这个含义。那么圣经上也说，上主是穷人的慈父，就指的是这一层意思。所以它的重点不在于缺少物质的这个层面，它重点不在于穷人本身。就是圣经里面提到这个穷人，有的时候它指的是物质的贫穷，缺衣少食的意思，但有的时候它指的这个穷人，就是我们今天这里要说的这个穷人，就是另外一层意思，指的是呢这一类人呢是以天主作为他们完全的依靠和依恃。那么这类人是圣经上所说的这个典型的这个穷人，所以我们要知道那个正确理解穷人呢在圣经里面的这个含义。那么所以准确的讲呢，天主祝福具有贫穷精神的人，而穷人不是天主祝福的条件。所以这句话呢我们一定要听好了，同时呢最好把它记住啊，就是天主祝福具有贫穷精神的人，而穷人不是天主祝福的条件。一个人不能因为他贫穷，物质上是匮乏的，然后呢，他就求天主说，你一定得祝福我，因为我是贫穷的。因为呢，在物质上的这个贫乏和对天主完全的依靠这两件事上相比呢，更属于核心的这个点呢，是属于对天主的那个完全的依恃，而不是物质上的匮乏。我们看这个2545，基督的所有信徒，每人都要正确的诱导自己的情感，以免违反福音的贫穷精神，去享用事物及依恋财富，而阻止其追求完全的爱德。那么这个2545呢，这里面有一句话呢，听起来好像很奇怪。其中的第一句话他说，每个人都要正确的诱导自己的情感。这里面这个诱导这个字呢，大概用的不是很好，这是翻译的一个问题。那刚才我尝试着去找一下原文，因为原文是拉丁文的，我没有找到，好像我手头上没有。但是呢，我手头上有英文的这个翻译，它跟我们中文一样，也是从原文的直接翻译过来的。那么在英文里面，他说呢，他用的那个动词呢叫 directed， 就是那个就引导或者是指导的这个意思。哎，这个就比较好。所以这句话的准确翻译应该是，每个人都要正确的引导自己的情感。为什么不能用诱导呢？因为诱导啊，它有贬义。但我们用这个引导的时候，它是一个中性的词。我们知道那个情感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情感呢是需要引导的。如果用诱导呢，其实会有一些问题啊，也容易产生一些误解。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把这个诱导呢看作是引导，这样就对了。每个人都需要去引导自己的这个情感，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呢，避免违反福音所提倡的那个贫穷的这个精神，用这种贫穷的精神去享用事物及依恋财富。那么也就是说，一个人其实每个人都会拥有财富，或多或少都会拥有财富。但是你拥有这些财富的时候，你知道这些财富的目的是帮助你完成你现实的生命，或更好说，这些财富呢是帮助你实践完全的爱德，也就是这些财富呢会帮助你走进天主而不是远离天主，就是它跟天主是一致的而不应该是相反的。那么几时呢，它如果是相反的，它的问题大概也不在财务身上，是在使用财富的这个人身上，态度上出了问题。所以这里面强调的是对待财富的那个正确的精神，要有一个正确的精神，并且呢是以福音的精神作为指导的这个原则。如果我们仔细去看这一条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很有意思哈。那么这个财富呢，就是财物，你没有不行，你贪还不行啊，你没有不行，你贪还不行。所以呢这里面要求的是一个适度，那就是说是一个度的问题。为此我们可以说，就是你居中啊才是正确的，就是你不偏不倚不左不右，但你居中，你不能没有它，你还要因为你要用它，你也不能够贪它。为什么？因为你贪它的时候，你的自由就被它束缚住了。所以呢，你是在这个之中去运行。那么这好似是说，我们对待财务的时候，我们浪费也不行，但是我们贪也不行，我们吝啬也不行。吝啬呢，其实呢也是对财务的一种错误的使用，那就是把持的太紧了，这个也是不可以的。举个例子说，这个有些人就说，哎呀，你看我一点都不吝啬，我对天主对教会我可慷慨，我可大方了。但是你结果看到了什么呢？你结果看到了就是他这个儿女结婚的时候，他又买车又买房，等教会需要说要盖教堂干嘛的时候呢，他说我给你拿5块钱，这就不少了，最近这个经济可紧张了。所以你看这就很奇怪，等于是天主的需要跟这个他个人的这个需要完全就不在一个层面上，并且还相差了10万8千里。所以呢这种情况呢很有可能啊是一种吝啬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这一类的人呢，他甚至还会说，你看这个我是没拿钱给盖教堂，我这儿没拿，我别处拿了，但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呀？还或者只是一个借口啊？那如果你这只是一个借口的话，你别处也没拿，其实你拿给别处就没有问题了啊，当然没有问题。所以这呢也不能够吝啬，也不能够贪，必须呢要居中。所以呢这是一个在信仰里面要不断受到训练和强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看这个2546，神贫的人是有福的，马窦福音5章3节。真福八端启示出幸福与恩宠、美丽与和平的境界。耶稣称扬穷人的喜悦，因为天国已经是他们的了。圣言称人精神上的谦抑自下和淡泊为神品。圣保禄也举出了天主贫穷为例，他说他为了你们成了贫穷的，哥林多后书8章9节。我们先看后面的这句话哈，就是圣言称人精神上的谦抑，这句话它的出处呢是来自那个圣俄瓦略尼撒，也是教会早期的一位著名的一个教父，是来自这个圣俄瓦略尼撒。那么他这句话呢事实上是解释什么呢？是解释真福八端里面所出现的这个第一端神贫的这个意义。马窦福音呢在表达这个贫穷的时候呢，他特意加了一个神字，就那当然这个神指的是精神方面的贫穷。这个跟我们上面所提到的就是天主祝福具有贫穷精神的人的那句话的意思是一致的。所以马窦呢他强调的就是一个基督徒他本身是穷是富，这个不是重点，重点的是他要具有贫穷的这个精神和内在的这样的一个贫穷。所以这也是马窦福音呢在表达这个观念的时候的一大特色。我们知道呢这个真福八端呢是耶稣是所宣讲的这个他天国的这个一个大纲，而且这个神贫呢是处在真福八端的首位，那我们自然就可以了解它该是一件多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它多是一个多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原则。这个相比之下哈，这个马窦呢强调的是神贫，相比之下呢路加的则不一样了哈。在下一条我们就会看到这个路加呢他讲这个贫穷的时候他是讲的这个食贫，就是实际上是贫穷的，那所以呢他们两个强调的点是不一样的哈。那神贫是治疗贪欲的良药，就是当然神贫可以有效的这个治疗这个贪欲，而神贫的人 会是一个吝啬的人吗？应该不会。因为神评的核心思想啊，在于指出这一类的人是把天主看作是他们唯一的最重要的那个依靠啊，唯一的和最重要的那个依靠。所以后边这个2546啊，就后半部分引用的这句话，圣欧略尼撒的这段话呢，他说圣言称人精神上的谦抑或自下为淡泊为神品。这里这个圣言说的就是降生成人的这个圣言。这里面这个圣言这个字呢，是用的非常的这个精准。我们知道在福音里面一提到圣言的时候呢，它其实有好几层意思，其中的一层意思呢，就是降生成人的耶稣基督是圣言。另外一层意思呢，是指的福音初传，是指耶稣升天后，就是耶稣所讲的话，在那个时候那个初传初期的那个传播叫圣言。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我们用的最多的一层意思，是被写成文字的那个圣经统称为圣言。所以看到圣言这个字的这个时候，你要能够区分出来它是这三层意思当中的哪一层。当然在这儿呢，它这个圣言指的是第一层意思，降生成人的耶稣基督。所以你其实办法也很容易哈，你把这个字出现，比如说圣言称人精神上的这个谦抑自下和淡泊为神品的时候，你把这个圣言呢用这三个意思呢分别代替一下，你看看哪个是通顺的。那么通常哪个是通顺的呢，哪个就是正确的。随后呢，他也举出保禄啊所列出的这个例子，他说他为了你们成了贫穷的啊，这个就说的是耶稣。所以这儿呢他强调这个神品的这个重要性。我们看下一条2547，上主为富贵人悲伤，因为他们把安慰置于大量的财富上，骄傲人追求地上的权势，而神品的人却寻求天国，投靠天父的眷顾足以解除明日的焦虑，信赖天主是准备人得到穷人的真福，他们要看见天主。我们看这个2547呢，就是上一条呢是讨论的什么是神贫，那么这一条呢就讨论的就跟这个神贫相反的那一个方面呢，是指的是富人的那个悲伤。那么富人的这个问题在哪里呢？他们的问题呢是在于他们把他们的安慰置于大量的财富之上，这是路加福音第6章24节所探讨的这个内容。什么意思？用我们现在的话来理解，就是这个这一类人呢是把他们的安全感放在哪儿呢？把他们的安全感放在他们的财富上。那其实言外之意就是说，这一类人当他们把自己的安全感放在财富上的时候，他们能不能把他们的依靠再放在天主身上呢？就不太能了。为什么？因为他的心已经被财富所占据了。这一类的这个富人就是耶稣所明确谴责的这个富人。那么他们的生命的结果常常是什么？是为富不仁。因为他们认为这是生命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依靠，这个就是财富啊，就是财富，而没有别的。而前一条所说的这个神贫，就是这些当事人也许他们在财富上呢是拥有很多财富，可是呢他们却认为这个财富是天主对他们的赏赐，他们对财富的依靠远远低于他们对天主的这个依靠。所以这种人呢被称作叫神贫的人。而2547里面所讲的这一类的富人，他们的问题呢在这里面却被迅速的彰显无疑。他们以财富作为他们生命的这个最大的这个依靠。反过来讲，只有投靠天父的眷顾才能够帮助一个人解除明日的忧虑。我们知道财富呢它是有价值的，毫无疑问是有价值的，但是它的价值不是绝对的。那钱是象征着这个财富的这个主要工具啊，或主要的表达方式。但我们说钱能买来一切吗？当然不能。有很多东西呢财富呢钱呢是买不来的。所以信赖天主呢是准备人得到穷人的真福，他们要看见天主啊，他们要看见天主。这个2547啊这一条呢，它巧妙的把这一条指向了这个我们第二个部分，今天的第二个部分所要探讨的这个内容，那就是信赖天主的人，他们信赖天主，对天主的这个信赖使他们能够得到那个穷人的真福。这个穷人的真福是什么呢？是神品啊，是神品。那么神品的人他们将得到怎样的赏报呢？他们要看见天主啊，这就是真福八端的前半句跟这个后半句。真福八端呢其实呢是在福音里面去表达这个信德道理的一种典型的这个方式。前半部分都是一个肯定，就是比方说第一段，神品的人是有福的， 第二个部分总是一个许诺，他们要看见天主，他们要承受土地等等等等，都是属于一类的。那么第二个部分呢，表达的是将来，在这里面教会呢常把这个将来看作是在永生之日他们要看见天主。那其实呢，如果把它那个表达在现世呢，也是有道理的，是因为他们透过信德他们看见了天主，所以他们轻视财富，至少是他们不去贪恋财富，大概是这样的一层含义。所以呢，我们看第二个部分，我愿看见天主。2548，对真正幸福的渴望使人解脱对现世财物的过分依恋，而在详见天主即在天主的真福中得到满足。详见天主的许诺超过一切真福，在圣经里看见就是拥有，看见天主的人就是已经得到了一切可能想象的财富。这个我们还是先说呢，后面这句引用的这个话还是来自啊同样的一个作者，跟上一句呢来自同样的一个作者圣厄瓦略尼撒。他在他这个观点里面呢体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思想，就是他说看见即是拥有，就是看见天主即是拥有天主，那么这比拥有现世所有的这个财富呢更有价值。所以在圣人的这个不少的著作当中啊，当他们去描写一个基督徒将来在永生里面跟天主之间所享的这个幸福的本质是什么，当然稍后还会看到这一点啊，不是吃和喝，也不是玩和乐，而最核心的这个思想呢就是拥有天主，就是看见天主，就是拥有天主，就好似我们说在那里面永远的瞻仰天主啊，永远瞻仰他，瞻仰就是看嘛啊，一种崇拜的目光去看。但是为什么这个看呢就是人的最大的一个幸福呢？这个跟人的这个本性有关，因为人呢是来自于天主，当人用自己的全部生命再重新活出来和回到天主那儿的时候，为他就是回到他的根上，所以呢他一定是幸福的，并且是用有限的方式呢是拥有无限，所以他必然是幸福的。这个说起来有一点抽象啊，但是信仰的道理呢告诉我们的确是如此。我们看2549，天主的圣民还要靠从天上来的恩宠奋斗，以获得天主所许的财富。为了拥有天主，瞻仰天主，基督信徒消除自己的贪欲，并靠天主的恩宠战胜安逸和权势的诱惑。首先我们明白呢，一个教友如果他想彻底的摆脱这个贪欲的这个束缚的话呢，他必须知道啊，这是一个超性的工程，也就是说他必须靠着天主恩宠的这个支撑他才可以完成，因为这不是一个本性的一个修养。我们中国古人说淡泊以明志，这个人活的是很淡泊，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达到的。但是呢，基督徒所追寻的不是这一种，是另外一种，是一个超性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是靠着来自天上的那一位的这个恩宠来完成这一切。所以呢，最后这句话他说呢，基督徒要想消除自己的贪欲呢，并靠天主的恩宠，他必须战胜这个安逸和权势的这个诱惑。这个安逸呢和权势这两个对任何人都有诱惑，可是呢一个教友要常常学会也知道呢该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式下去生活，该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呢去侍奉天主，这个常常是重要的。我们看2550，在成全的道路上，圣神与新娘都在召唤，凡听见的都要与天主有圆满的共荣，那里将有真正的光荣，那里没有人因错误或谄媚而受到称扬，真正的尊荣不会拒绝给应得的人，也不会赐予无资格的人。另一方面，无资格者不会强求，因为只有有资格者才能进入。在那里，真正的和平就要统治一切，再不会感到从自己或从别人而来的反抗。论及德性，天主自己就是报酬，天主赐给了德性，也把他自己许诺给德性，天主是最好最大的酬报，我将做他们的天主，他们将做我的子民。列维记26章12节，这也是圣保罗宗徒说这话的意思，好叫天主成为万物中的万有。哥林多前书15章28节，天主自己将是我们渴望的最终对象，我们将无止境的瞻仰他，无止境的爱慕他，无厌倦的赞美他。这种恩宠，这种情怀，这种职务确实是众人共有， 亦如永生一样。那么这是天主第十诫里面的最后一条2550。所以每个基督徒呢都被天主所召叫，要跟天主度一个圆满共荣的生活。这句话说起来呢有一点绕口，就挺学术的。那其实简单的说，就是天主要愿意让每个人都升天堂。哎，他愿意让每个人都升天堂，然后和他一起呢享受永远的幸福。基本的意思就这些。然后呢下面这一大段话呢是引用了圣奥斯定的一段话。那么这段话呢是来自圣奥斯定的天主之城的这样的一段话。我们知道呢这个圣奥斯定啊是教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这个教父，这个圣人，也可以说是一个大思想家。他一生呢有两部主要的这个著作，一个是呢忏悔录，就是他自己生命的，一个是天主之城，和他那个时代特别有关系的一个著作。那么这两个著作呢你在中国的书店里面都可以买到中文的这个译本，因为他们的原文都是拉丁文的，都可以买到这个中文的这个译本。有感兴趣的人呢可以去买，然后呢去看这两部著作。这个忏悔录的内容呢稍少一些，大概一本，那么天主之城呢大概有两本。那么在这个天主之城我们所引用的这个奥斯定的这个话里面，在最后的后半部分，他提到了天堂的幸福到底是什么。我们通俗的表达，包括在圣经里面的这个表达呢，常常跟吃喝玩乐这些有关。但事实上呢，就是从圣经更深的观点上来看，那是我们看呢，那就是在天国里面能够看见天主就够了，能够看见他就够了。你看奥斯定的这段话里面，他说天主自己将是我们渴望的最终对象。我们每个人都渴望天主，但是呢，渴望他什么呢？渴望看见他。我们将无止境的瞻仰他，瞻仰不就是看吗？无止境的爱慕他，还有无厌倦的这个赞美他。表面上你如果你看的话，或者是爱慕，或者是这个赞美，那如果天主就是一个天主，是一个静止的天主，你一会儿不就烦了吗？或者一会儿不烦，你十年不也就烦了吗？这不是重点。重点的是呢，如果我们看天主本性的时候呢，天主是无限的，而人是有限的。当人看天主这个时候，或瞻仰他的这个时候呢，是用有限的，是应对无限。所以你会不会这个厌倦呢？应该不会，因为天主是我们的根源。所以呢，这个表达呢，虽然有一点点抽象呢，但事实呢，的确是如此。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结束了这个天主十诫其中的这个六诫的这个内容。我们下一讲呢，将从天主十诫的第一诫开始，因为我们这样做的这个目的呢，是想把天主十诫呢单独的这个列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这个单元。然后当我们结束了天主十诫之后，因为这个天主十诫结束了也是啊天主教教理第三卷结束的部分，我们就可以正式的开始天主教教理的第四卷的这个内容了。